点都要释法有奉平同浩然同大家喺度讲下中国嘅法律同埋案例。
浩然啊，我哋啲案例咧都周不时牵涉到去嗰啲遗产嘅争产风波啊。今次呢一个都算系，不过咧当中见到一啲后辈啊，相当之关怀老人家嘅呢一种大爱，都值得去褒奖嘅。法庭认为
系啊，今次呢个案例咧，其实系法庭对于子孙嘅孝心嘅一种褒奖啊。当然啦，我哋其实都。在节目里面呢，冯平我们都好像跟大家介绍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即是遗嘱啊争产案啊。
是啊，即包括那些没血缘关系啊，跟住但又照顾了老人家很久啊，跟亲生仔女争产啊，咁但是今次呢就有少少不同的。
是啊，今次这个案件呢是即不同在几方面的。咁呢但是呢就是亦都比较复杂。
嗯。
咁法庭介入的程度亦都比较深的。咁首先呢就有一对的祖父母啦，咁祖父母呢就有三个仔女。三个仔女呢就由于工作的关系啦，即是冇乜时间呢就去照顾呢对的老人家。但好幸运地呢，佢就有个孙就非常之有孝心。咁甚至呢就对自己嘅工作呢就做咗一啲嘅时间上嘅调整呢，长时间咁样去奉养啦，照顾啦呢对嘅祖父母。咁甚至喺即係祖父母即係离世之后呢，将佢嘅后事呢就办得妥妥当当咁样。呢对嘅老人家当然就对呢个孙就好好啦，亦都好感谢啦，就立咗遗嘱。将自己呢，因为佢哋系一个搬迁户啊，咁政府会赔返一个屋俾佢哋，咁将呢个即屋呢，即佢嘅遗产呢就系立遗嘱就俾咗佢呢个嘅孙。
哇，呢、這个孙都几好喎，生养死葬可以话都系负责晒啦。咁但系呢好不幸嘅事件呢就发生咗喺呢一份遗嘱上面。虽然呢爷爷嫲嫲就有心呢，即系将自己嘅嗰间屋留俾个孙啦。咁但系嗰份遗嘱原来搵咩人嚟代书都好重要㗎。
系啊，写呢份遗嘱嘅时候呢就有啲瑕疵啊。咁呢个孙呢可能冇注意到啊，就揾咗佢嘅老婆咧，就嚟帮手咧，就写啊，就是、代书，即系话呢个孙嘅太太咧，就作为呢个爷爷嫲嫲嘅遗嘱嘅代书人啦。
吓、啊，咁啊，但系孙新抱咁样写嘅话，那个利害关系咧就喺呢度有冲突啦。因为阿孙新抱帮手写，但系受益人咧就系、是、你老公、哦，咁会唔会当中有啲咩问题咧？咁但系所以喺法庭入边咧，其实对呢种嘅遗嘱应该就可能未必信立啦。
系啊。在法庭今次的判决里面，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究竟这份的遗嘱呢是不是一份合法有理的遗嘱呢？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第十八条，而日后的生效的民法典呢，其实做法处理上面也是类似的，就是认为呢，喂，你这个太太帮个先生去写这个，即是帮手代书，帮爷爷嫲嫲代书，这个双方是一个恋爱的关系，这种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呢，同呢个阿孙取得遗产呢，呢、这个身份上面呢同埋利益上面呢係存在咗利害关系嘅。咁因此呢，基于就话法律上面禁止代书人有一啲嘅特殊身份嘅要求之下呢，因此呢就判定咗呢份嘅遗嘱呢应属无效啦。
浩然啊，喺呢度我有一个比较技术嘅问题要去问嘅。你讲起民法典呢，我就諗起咗我哋之前介绍过话，以后喺民法典入面呢遗嘱就唔使再亲手写㗎啦，可以电子版㗎嘛。咁如果佢今次嘅孙新抱系用电子版咁样帮手印咗出嚟嘅话，咁份遗嘱系咪就可以成立呢？
可能到时都唔需要孙新抱，可能佢自己帮手用电脑写埋都得啦。咁呢份遗嘱点解之所以就啊，因为是孙新抱代书之下呢就不可以即是作为一个有效遗嘱呢，其实亦都考虑到呢，就是因为这份遗嘱没有其他的见证人。
哦，即是而家孙新抱代书的时候呢亦都充当埋这个见证人的角色。咁因此呢你自己咁多利益的冲突底下呢就不可以啦。
是啊，如果这份遗嘱呢就说啊，我找了两个是无利害关系的人士做这个见证人呢，这份遗嘱呢亦都应该是属于有效的遗嘱的。
哎呀，咁真的好可惜啦，因为大家可能未必咁熟悉个法律嘅话呢，你就未必会去諗到有呢个关节，諗住爷爷嫲嫲写低咗都白纸黑字就得啦咁。但係浩然啊，我又觉得咁样啊，今次呢个案件入面呢好明显啊，孙仔就系极力照顾爷爷嫲嫲啦，并且呢虽然话份遗嘱冇效啫，但係都系见到老人家嘅一番心意嚟㗎喎。咁去到法庭入面面对住呢个个案，又可以点样去介入呢？
是啊，呢度呢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当喺冇呢个遗嘱嘅情况之下呢，就要依照法律嘅嗰个硬性规定呢就去做嗰个继承嘅分配。 咁喺中國嘅繼承法裏面呢，其實就有所謂第一順序繼承人，即係話呢佢嘅子女呢就應該係第一順序。咁好明顯呢，呢個孫呢係根據繼承法呢就唔係第一順序繼承人。咁如果按照法律現行嘅硬性規定呢，呢個孫仔呢自然呢就唔能夠係獲得繼承權啦。
但係今次呢幾個仔仔女女又真係幾唔生性㗎喎，佢哋都冇乜份去照顧佢哋自己爸爸媽媽喎。
但係呢喺繼承法上面呢都有考慮到一啲特殊嘅情況嘅。就係喺繼承法嘅第14條裏面呢就規定呢，繼承人以外嘅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嘅人呢可以分配俾佢哋適當嘅遺產，咁因此咧，法庭就基於呢一個適當分配遺產嘅指令咧，就將呢個孫仔咧視為係第一順序嘅繼承人啦。
唔怪得知你話法庭咧個介入都比較深啦，因為今次係直情將個孫仔咧由第二順序啊，即係嗰啲孫仔孫女拖埋上嚟第一順序，咁佢先至最先咧係有份可以分到遺產啦。咁不過咧，其實睇翻嗰張遺囑嘅話，其實爺爺嫲嫲係諗住直情成間屋俾曬個孫仔喎。
是啊，咁所以呢点解我话法庭一开始今次就係即係介入比较深呢，就係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个法律嘅规定咩叫适当分配遗产呢，其实就话呢同其他有抚养义务嘅继承人呢佢嘅抚养义务相比较之下而作出一个适当嘅比例。咁即係话呢唔係将呢个爷爷嫲嫲嘅遗产就随四一人分一份，而係都要考虑到呢因为适当分配遗产嘅呢个继承人啦，究竟佢嘅抚养义务做咗几多，然后按呢个佢所付出呢嚟做一个适当嘅比例。法庭呢就认为呢个孙仔呢其实佢冇抚养佢嘅爷爷嫲嫲嘅法定义务嘅。但係呢佢竟然呢都能够即係话专职咁去抚养呢个病咗嘅爷爷嫲嫲啦，亦都直至佢哋呢就係病故，而且等佢能够安享晚年，甚至之后呢就承担晒佢哋嘅生养死葬等等嘅所有呢个抚养行为同埋佢哋嘅一啲嘅开支啊，咁呢就社会上面同埋家庭上面呢应该给予褒奖嘅。咁因此法庭介入比较深呢，就係唔单止係啊，佢将佢拉上嚟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就单单呢就係简单地除四咁简单、而係呢就按住佢嘅呢个所做过嘅一啲过去嘅事情呢就作出一个适当嘅分配遗产嘅比例。咁呢即係话呢法庭呢就有权呢就係按住佢嘅理解同埋呢佢嘅判决呢就係、决定呢究竟呢个爷爷嫲嫲嘅遗产分配呢呢、这个孙仔能够得到几多啦。
我见呢喺法庭入面呢多次呢就讲到话，因为呢一种系一种良好嘅社会道德风尚嘅表现啦，咁所以呢就会作出咗一个介入都比较深嘅决定啦。咁但係实际上啦，唔分四份嘅话咁点分啦。
是啊，法庭呢到最后呢喺呢个案件里面呢根据呢个继承法第14条嘅所规定适当分配遗产嘅呢个权效呢就俾咗呢个孙仔呢就係、即係因为佢过去所做嘅事情呢就係、获得咗呢个爷爷嫲嫲嘅呢个回迁房，即係佢嘅遗产嘅全部嘅。
咁其实呢就正正係爷爷嫲嫲遗嘱嗰个内容嚟㗎啦。好啦，今日讲呢个案例讲到呢度先，下星期继续讲下中国法律。